这期对谈像一条不断升级的风险链，先问科学为何不敢冒险，再追到资助、同行评议与理论物理，最后进入人工智能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和文明安全。收听时最重要的是区分 Eric Weinstein 的经验、意见、条件推演和仍待验证的预测。华盛顿改革与高风险科学，节目先介绍 Eric Weinstein 的数学物理背景以及他在2021年公开的 Geometry Unity。录制时他因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接触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等方面的人而多留几天，并提到 Michael Crassios, Jay Bhattacharya 和 Jim O'Neill。官方身份上，前两人分别领导科技政策工作与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截至2026年8月29日 ,Jim O'Neill 已于同年2月离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 ,3 月获提名出任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主任，但尚未获得参议院确认。节目所说 ,coming into NSF 对应这项后续提名。Weinstein 把 Science, A New Golden Age 评价为 Vannevar Bush 之后二战后约75年来的重要改革蓝图，认为政府科学奠定了美国过去50至100年的成功。他欣赏没有博士背景的 Michael Crassios 承认政府并非无所不知，愿意学习，并认为这比装作改革已经完成更重要。蓝图可以不完美，但必须允许科学家把真实问题带入政府，再根据反馈修正方向。对他而言，战后体系的价值不只是拨款，还在于国家能组织那些短期没有市场价格，长期却可能改变生产力与安全格局的知识。但改革要改什么？他的答案是，别再把低方差增量研究包装成卓越。富裕而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应承担别国承受不起的高风险赌注。自由、公开纠错和年轻人顶撞权威，在他看来是相对中国的优势。如果结论事先写好，科学家就无法真正质疑。主持人也强调，科学必须持续提问，生成证据和数据。节目以新冠肺炎封锁及 Anthony Fauci 责任为调查例子，甚至提出1000万人的严重质疑。这只是主张允许追问，并不证明相关责任或因果已经成立。关键是把调查权与结论区分开，允许追问不等于预先判定谁有罪。不稳定阶层、意义代价与制度转折， Weinstein 把 Eli Grant 职位与同侪关系的教授称为 Scientific Precariat。 他认为共识常是压力下的一致，而2+3=5这类事实无需共识标签。 Jay Bhattacharya 从疫情政策异议者到领导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则被他视为重新启用异议者的例子。他还推测1970年代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后出现秘密资助网络，并提到生态健康联盟和 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条约与公开审计只证明公开资助和监督缺陷，不能证明秘密生物武器行动体系。节目又以1940至1945年的富兰克林·迪·罗斯福健康 Joe Biden 状态与 Manhattan Project 区分国家安全保密和公共纠错。他认为政府或媒体有时会因战争与安全协调隐瞒，却没有机制奖励公开反对主流的人。他用三名孩子和第三套房强调，科学家创造技术繁荣也应获得收入与安全。美国 restricted data 确实限制特定核武器和核材料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物理整体失去表达自由。主持人条件性概括，学者若不服从正统，可能失去 tenure, grant 或 chair。 Weinstein 认为早期排除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起源假说是疯狂的，国际评估仍未确定新冠肺炎起源，证据权重偏向动物溢出，实验室事故也未完全排除。至于他自述1987年方程到1994年影响领域却未获承认，仍是个人优先权叙述。制度转折被他放在1965至1975年，尤其1969至1971年。十个高风险想法只要一个成功，也就是十分之一的命中率，就可能打开前沿。 1969年3月4日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师生举行反战研究停摆，校内争议推动相关实验室于1970年更名，1973年独立为 Draper Laboratory， 并非政府立即搬走整个物理系。Mansfield Amendment 收紧缺少明确军事关联的国防研究资助，却非全面禁止基础研究。1975年的 Mann A Course of Study 争议和 Ted Kaczynski 的 Ship of Fools 预言都被他用来说明，科学共同体若容不下政治和人格差异，就会丧失发现能力。难相处的人才与团队自治，前沿研究不确定，竞争又残酷。温斯坦因而认为，机构若只允许安全表达，会把最佳人才的棱角一起磨掉。 Palmer Luckey 代表不敬精神与制造能力，尼玛阿卡尼·哈梅德被他称为当代最优秀又不妥协的物理学家之一。詹姆斯·迪沃森 Mark Potashny 和电影 Whiplash 则用来讨论卓越与难相处。这里要分清， Watson 在长期领导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后被解除职务并撤销头衔， Potashny 只是才华不敬和难接近的例子，节目并未说他也被机构排除。1982年则是 Winston 与两位大学好友建立长期关系的年份，由此他提出一个尚未具体化的政策设想，为国家利益项目给高自主团队更大人事与文化空间，减少外部 HR 对内部语境的机械干预。节目没有交代修改哪条法律，由谁认定，适用范围，决策程序与反歧视保障，所以不能把它当成现行豁免。更敏感的是，他主张给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的形式主义运用打孔，这是 Winston 的个人意见。 Title 7的核心是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绝不只是管理内部玩笑。 Winston 用从1982年延续至今的跨宗教好友玩笑说明长期信任的语境，也说明自己并非鼓励恶意。他自称民主党人，却建议先同愿意改革科学的共和党合作，之后再争功，并强调伟大工作所需的个人主义并不专属保守派，团队自治也不等于取消成员保护，而是要求规则理解真实关系，也保护异议空间。同行评议公共品与政治参与。 Weinstein 说 peer review 一词在1965年前几乎不见，并把它同 Medicare 后的医疗监督1975年围绕 Mann A Course of Study 对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攻击连在一起。术语却在1960年代明显普及，但同行评议实践早得多。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在1946年已有正式专家评审，期刊外审更早。 Medicare 在 Utah Clinic 等脉络中推动的是医疗利用与质量监督，科研同行评议早已存在，并非由此诞生。他据此主张把很硬的科学单独组织，让较弱领域不要借用前者信誉。接着是经济学论证，公开的基础科学知识通常非竞争，较难排他。私人市场容易低估它的社会价值并供给不足，但设备、人员、专有数据与应用成果仍然稀缺。市场也非绝对无法定价，专利、订阅、保密、政府采购和公共资助都能形成支付机制。Weinstein 因此建议税收进入市场难覆盖的领域，并用 homotopy theory 与 Jenga 比喻说明，抽走一个看似无用的数学支柱可能让知识结构失稳。如果反对唐纳德护好部分博士不进政府解释需求，行政部门就听不到意见。这是他对政治疏离的判断，不代表整个博士群体。主持人还引用 Nature 的自愿调查，节目概括为约2000名受访者，原调查收到2005份答复，其中120人约 6% 支持唐纳德·杰·特朗普，1717人约 85% 支持卡马拉·迪哈里斯。这不是全体科学家的代表性抽样。谈话者认为唐纳德·杰·特朗普被视为反科学，令许多人不愿接触政府，但节目没有参与率数据。Winston 说自己曾争取顾问角色，却不肯承诺足够忠诚，他仍建议专家接触 Michael Crutchfield、 Jim O'Neill 和 Jay Bhattacharya， 因为拒绝辅导愿学习的官员也意味着放弃影响政策的机会。资金配置 政府底座、人才库与高风险组合，私人资本能否替代政府？主持人提出由富豪资助数学、理论物理与宇宙学。Weinstein 说，即便 Jim Simons、 Yuri Milner 也不可能懂遍相邻领域。 Chen Simons Theory、 Einstein-Hilbert Action、 代数几何与微分几何之间的隔阂，说明每个细分学科不可能恰有懂行亿万富翁。因此，政府必须做基础科学的底座，并把灵活资金交给真正懂领域的人。节目所谓政府科研每美元回报下降80倍是误引。2026年白宫报告说的是自1950年以来每10亿美元研发投入获得的新药数量约降80倍，同时仍肯定联邦科学资助的高回报。Weinstein 还主张把顶尖科学家当长期人才库而不是 KPI 项目，早期前辈可直接为青年安排职位。Jason Advisory Group 则代表国家可调用的智力储备，科学家想要的或许不是豪车，而是一万年后仍被讨论。他又用1000年尺度谈 Gregory Perman 式生育，并以詹姆斯 Uri Nams 在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等也有高风险高回报项目不能一概而论。Weinstein 用 1% 概率治愈所有癌症， 99% 失败，说明富裕政府应做组合下注。他批评部门包装小成果，回避领域低迷，也认为配置者缺少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与市场失灵知识。主持人讲述 Stuart Butterfield 的故事，失败项目结束时尚余约300万美元，团队随后 pivot 成 Slack， 最后以约300亿美元出售。他借此主张资助人， Winston 则建议找那些被领袖阻挡却没人敢做空的人。若批评者断言 Geometry Unity 有 99.999% 概率失败，就不该只押100美元，而应愿拿房产去赢1美元，让否定承担对称风险。理论物理转向，秘密发表管控与候选机构。 Winner 称 Edward Witten 极聪明，却认为约42年前 ,1983 年至1984年即1983-1984年的转向让理论物理脱离现实。他以 Standard Model of Particle Physics 基本框架仍占主导，以及建议搜索弦理论2026网站中的 Electron, Hadron, Higgs, Lepton 为例。这不是现成关键词统计，也不等于粒子物理毫无进展。2012年 Higgs 发现就是关键确认。他回忆两名魏聚明教授私下说不关心物理世界，又说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Perimet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曾让他演讲，却不正式承认是物理报告。主持人把待遇同边缘形象联系， Winnerton 则说自己公开反对领域叙事。历史上1984年的异常抵消机制触发第一次超弦革命， Edward Witten, David Gross 等随后推进。 Leonard Susskind是早期奠基者，研究变安全却未推进现实物理是他的评价。主持人据此条件性追问，过去约50年是否有秘密项目另行推进。他举 Manhattan Project 的先例。节目把1911年 Neutron 设想、 Lise Meitner 和 Chain Reaction 连在一起，但历史贡献需要拆开。 Ernest Rutherford 在1911年提出核原子模型，1920年提出中性粒子设想，James Chadwick 于1932年发现 Neutron， Leo Szilard 于1933年形成核链式反应设想， Lise Meitner 与 Otto Frisch 则解释了核裂变。 Enrico Fermi 的芝加哥一号堆后来成为关键节点，内部参与者还被称作 White Badges。 Weinstein 称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于1940年设 Reference Committee 控制敏感论文。史料支持秘密预发表、管控以及延迟或禁止发表，却不能确认所有作者都收到统一伪装的退休信，也不能证明人人不知道稿件被转送。1940至1945年间，发表、优先权和职业发展可能受损。摧毁谋生能力是 Weinstein 的程度判断。他因此问，这种内外双轨会不会再次出现？他的候选是 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但明确承认不知道真相。公开招聘显示金融经验非必须，偏爱定量人才， Simons 家族或基金会与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Stony Brook University 也有公开联系，这些都不是秘密物理项目的证明。主持人以员工流动反驳， Winstein 则举 John W. Jack Raper 1944年报道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报道未公开揭穿 Manhattan Project， 却引起当局注意，并使后续报道受压制。 Medallion Fund 封闭10亿美元门槛。Jeffrey Epstein 关于727飞机交易台与三策略基金的说法被他当作 cover story 模式而非结论。最后，主持人列出半导体、光刻、材料与计算进步。 Winston 回答1968年起的深度非弹性散射逐步建立夸克、不分子与 QCD 图景，但架夸克仍受 confinement 应用繁荣，不能替代基础前沿。 Boom Room Zoom 与危险知识。 Winstein 预测 Petty Silent Model 是更高尺度的候选统一 SU4， 把电子、中微子与上下夸克联系起来。他进一步设想夸克转轻子 Dark Chemistry 解耦物质，甚至宏观解体武器。现有模型没有实验或工程方案支持这种武器。他还说，中微子可变成带电粒子穿过地球，按已知物理，应是中微子先穿透，再经带电流相互作用产生带电氢子。节目口述的约17分钟并不准确。自由 Neutron 的平均寿命约880秒，即约 14.7 分钟，对应半衰期约 10.2 分钟。它通过 beta decay 变成质子、电子和反电子中微子，由虚 W 负介导。所谓旋转只是抽象内部空间的隐喻，节目并以账目缺口比喻 neutrino。 新增相互作用是否让某种态失稳，取决于质量、耦合与守恒率，不能推成普通物质会突然解体。他把下一层能力叫 Boom, Room, Zoom， 也就是武器、能源、推进与计算。1945年原子武器显示基础知识的破坏力。 Standard Model of Particle Physics 约53年前定型后没有出现同等级新杠杆。他甚至认为停滞可能因避开更可怕武器而帮助人类存活，这是观点，不是以正因果。主持人先说更强 Boom 可能带来绝对权力， Winston 不同意这种简化。危险知识的例子更具体，节目用 SARS-CoV 二次突蛋白中由12个核苷酸编码的 PRRA4 氨基酸插入，说明4个氨基酸也可能被视作高杠杆。其来源和是否人为形成仍未确定，疫情也不能归因于这一变化。 Breaking Bad 是虚构例子，节目还口述了一组黑火药配比，重点在危险知识易得，不应重复具体比例、材料和步骤。所谓218个报警器造反应堆，官方记录对应的是密歇根少年从消费品搜集放射性材料，尝试却未完成装置并造成污染。美国诉进步公司案说明公开信息聚合可形成敏感内容，不等于纸面文章，足以制造可用武器。John Aristotle Phillips 的案例是1976年 Princeton University 本科三年级论文，不是博士论文，也无政府移走第24页的可靠依据。从1945年至今， Weinstein 条件性预测，若美国在 Iran 问题上失败，依赖其保护的国家可能转向拥核，背景是2026年2月28日的 Operation Epic Fury， 但扩散并非必然。他又把美国安全能力、美元与石油秩序相连，以苏埃斯做历史类比。美元地位并非由石油单独背书，还依靠经济规模、金融市场、流动性、安全资产和制度信心，必须获胜是他的立场。进入约80年核时代后的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话题，他说背后可能是中国、美国或假故事，依据是未具名人士的相似说法。官方有未解决报告和受控项目提案，却没有确认超常技术、非人类来源或秘密逆向工程。Compartmentalization 导致信息碎片化也是他的解释。Tom Lehrer 的 Who's Next 则被当作扩散预言。多维时间与离开太阳系的条件推演。多维时间首先是思想实验。Winston 把一维轨道巨炮 Bonneville Salt Flats 上二维机动的坦克、三维飞行的 A10 雷电二型排成阶梯，再把逻辑外推到时间。如果对手能从多个时间方向接近并预知意图，就会取得极端不对称优势。 他希望己方拥有这种能力，却不愿在不对等条件下遭遇它。节目没有数学模型或实验，所以这不是已经建立的物理理论或军事能力。接着他把 Mars 称为激励工程师的麦高芬，认为月球和火星不足以形成文明冗余。他自行提出数万至数百万个地点的数量级，并据此主张离开太阳系。这不是唯一已证方案。在 Albert Einstein 框架和光速限制下， Alpha Centauri 距约四光年，近光速往返也约需八年地球时间。于是他称人类被困在 Albert Einstein 牢笼。他把理论起点放在1913年，方程成熟放在1915至1917年，并把宇宙初始与黑洞内部起点视为理论不完整。物理上的限定是基点属于经典模型外推结构，提示适用边界，并非直接观测的无限密度实体。他预测 Dark Energy Spectroscopic Instrument 会证明暗能量演化达到 5σ， 进而冲击 Cosmological Constant， 暗能量约占宇宙 60% 至 80%。 截至2026年8月29日， Dark Energy Spectroscopic Instrument 尚未达到 5σ， 2025年提示约 2.8 至 4.2σ。2026年莱曼阿尔法结果与拉姆达 CDM 一致，并削弱部分提示。即便未来确认演化，先受挑战的是常数拉玛模型不会自动推翻广义相对论。 Weinstein 建议比较不同候选公式，别让 String Theory 在约42年后仍垄断叙事。他最后用多点触控双指缩放比喻时空重标距离，没有方程和实验，这只是星际旅行设想。科学为景观，中国人才与人工智能语料。 Winston 认为激进者难在机构里做激进研究，谈 SRY Gene， 批评 Edward Witten， 讨论抵押贷款支持 Securities， 或质疑 Joe Biden 能否坚持到 November， 都可能被只有一个人这样说压倒。医学上， SRY Gene 通常启动典型 XY 胚胎的睾丸分化，但性发育涉及多基因、激素、受体和例外。Eric Winston 与合作者2002年论文讨论包括抵押贷款支持 Securities 在内的非流动资产风险，尚不足以确立其最早预见2007至2008年危机。他曾以四年评价 Joe Biden 状态，那仍是个人判断。节目中的粗俗修辞应理解为美国科学变得怯懦，并非专有概念。谈到中国，他认为对方以更高薪酬、头衔、资源、空间和研究自由吸引美国、俄罗斯人才，并预测科研能力会提高。公开资料支持境外人才计划，但更高声望、更多自由和流动规模都只是他的比较判断。他同时预测 Tibet、天安门 Square、Taiwan 等边界仍会限制自由。人工智能部分，他认为训练语料偏重 Nature、Science、Cell 以及 Inventioners、Annals、GEMS 模型因而复制声望叙事。开发者通常不公开足以审计期刊权重的完整训练集，所以这是假设。他建议建立垃圾桶 Corpus， 专读被嘲笑和丢弃的材料，又预测中国私有模型可能把 String Theory、M 理论、Quantum Gravity 当红飞鱼，寻找被遮蔽路线。他认为 String Theory 在42年间从非唯一道路变成唯一叙事， AI 可能重构领域，主持人判断能力、语料和模型一旦扩散，就难按国家关进笼子，应成为全人类议题。 Winston 认为把它商业化近乎疯狂，像把高智力军事项目送进家庭。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中的 Hannibal Lecter 被用来比喻 Anthropic 的安全束缚， David Crockett Weapon System 则比喻个人核武商品化。主持人说，现实已经发生蒸馏，商品化和开放权重发布。开放权重并不等于训练数据、代码与配方完全开源。两人都预测 AI 会寻找新物理，重读怪异文本，并重评旧路线。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档案，几何推进与未接触族群。 Weinstein 先讲公开谈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的职业代价。约125人可交流同行中为 Peter Thiel 工作，已让约 30% 的门关闭。若广义相对论是终点，它条件性判断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更可能是民族国家实验武器。他随后把几份材料合并叙述。把这些材料分开看， 1971年 Harry Turner 备忘录确实讨论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Gravity Shielding 和反重力，并声称汇编约46个美国引力控制项目，澳大利亚有英国核试和武器厂，另有1960年 Woomera 目击档案。1971年文件本身并未记录英国核试附近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名单也不代表技术已经成功。节目所谈历史范围是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初。所谓广义相对论黄金时代是 cover story， 也是 Wonstan 的追加推测，不是文件结论。他又设想双指缩放之外存在 shear to tilt， 可让人类离开太阳系。条件链是，如果我们能离开，其他文明也可能到来。所以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或许与外来文明有关。这没有方程、实验或已确认来访证据。North Sentinel Island 的类比也要保留边界，该岛属于印度。Sentinels 是受保护、高度隔绝并自主隔离的原住民族群。印度1991年后停止主动接触，人人是印度公民或不知道印度，只是他的说法。Winston 担心1945年7月16日首次核爆向高等文明发出信号，并声称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与核武密切相关。官方2025财年资料中，核设施附近50起报告均被报为无人机系统，没有一项被报为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同时仍调查历史个案，因此核关联不是已证规律。他还推测几乎每个文明会先有核武，后有深层推进。如果下一理论力量巨大，年轻的人类文明可能威胁他者，这都是条件推演。最后是 Geometry Unity， 他相信他是下一理论，但他仍是 Eric Winston 的理论尝试，不是实验确认或学界共识。他提出未定义的多时间运动 Dark Chemistry, Dark Light， 预测另有两族 Carrier Matter 会在未定义的 Luminous Level 被发现。现有 Standard Model of Particle Physics描述三代物质粒子，他断言自旋二分之三物质存在，但若指新基本物质，节目没有定义和实验证据。他还预测 SU4 乘 SU2 乘 SU2 会成为大统一理论，目前他只是与 Patty Salam Model 相关的候选结构。至于其他生命能够来访，人类是未接触族群，则是他的宇宙论信念。行动结语，倾听异端与跨国合作。主持人最后提醒，即使一个观点显得不可能、离奇或异端，也值得先听取和思考，不要用标签代替论证。他邀请 Eric Weinstein 未来与更多二音播客成员继续对谈。Weinstein 则把问题拉到文明尺度，他认为美国应领导保护地球，因为最信任美国人民承担这份责任。但如果下一层科学杠杆在竞争中被单一国家先拿到，风险会急剧放大，所以他建议尽快与竞争对手建立共同事业。换句话说，他既强调美国领导，也反对让 Boom, Room, Zoom 或更高层物理成为零和竞赛。他还留下两个现实判断，第一，美国必须在 Persian Gulf 取胜。节目没有说明具体对象、行动目标和胜负标准，因此它属于它的宽泛政策主张。第二，科学界不应因为对唐纳德·杰·特朗普的感受而拒绝接触政府。他说有4至5人掌握科学事务，比博士群体想象的更优秀，但没有逐一点名正式职务。最后一个例子又回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einstein 建议科学家不要只在远处判断，可以花几天到现场直接问我能如何帮忙。这句话把全期主题连在一起，异端需要被听见，专家需要进入决策程序，高风险研究需要更合适的激励，而当新知识可能同时带来繁荣、武器与文明级风险时，最重要的不是更响亮的维护阵营，而是分清事实、预测与意见，并让跨阵营合作早于失控竞争，也让参与早于旁观。